本周我们继续讲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以及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我们在上一部分的建国史话中讲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开始实行积极扩张的对外政策，让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他通过友邦政策改善了同拉美各国的关系。然而与此同时，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却出现了问题。
英国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应该为1933年一次国际经济会议的失败负责。英国还觉得美国国会对一些国家的国际侵略行为不愿采取强硬立场。有些英国领导人丝毫不信任罗斯福，他们希望抛开美国同日本合作。然而日本的新领导人很快就让英国人打消了念头。日本人提出，如果要合作，英国必须满足日本非常苛刻的军事要求，英国政府只好放弃了一切同日本合作的念头。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美国拒绝承认莫斯科政府。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认识到，如果欧亚的紧张局势引发战争的话，苏联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
基于这个原因，他在华盛顿与苏联一位高级官员举行会谈。1933年正式承认苏联政府，罗斯福希望这么做能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与苏联互不信任，很快开始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争执。
不到两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就敦促罗斯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罗斯福拒绝这么做。此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罗斯福坚持保持两国关系，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时之需，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年后真的发生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经济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33年，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法国和意大利挑头，主张将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价格挂钩。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反对，他们说这么做会减缓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的速度，结果伦敦会议以失败告终。
尽管罗斯福反对将美元与黄金价格挂钩，但他并不反对国际贸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领导下的政府与20多个国家签订了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欧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罗斯福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
在日本，军方领导人掌控了政府，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强国。 在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成为政府首脑，而另一个法西斯分子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则夺取了西班牙政权。更为重要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的力量日益强大。富兰克林·罗斯福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更早地看出了这些新的领导层意味着怎样的威胁。
大多数美国人与罗斯福同样不喜欢这一新的法西斯浪潮，然而美国人的另一种情绪占了上风，那就是他们渴望置身于战争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15年，许多美国人对一战记忆犹新，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卷入另一场血腥冲突的政策。
1937年，美国一项民意调查发现，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所以当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在世界冲突面前保持中立的时候，罗斯福并不感到惊讶。美国国会还否决了政府建议加入国际法庭的提案。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也希望美国能置身于外国冲突之外。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势力不断强大，形势发展迫使美国开始考虑加强其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美国人不想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呼吁罗斯福总统和国会议员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但德国和日本的侵略将迫使美国人在要民主还是要和平中做出选择。好的，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